中华五千年，魏便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吴伟荣编导。
重锦之战，明朝崇祯年间，以高迎祥、罗宇才、马守应、李自成、张献忠等人为首的流寇集团率领部众，在长江以北的陕西、山西、河南、湖广等省到处侵扰劫掠，明朝官府穷于应付，而流寇的声势越来越大。在同一时期，山海关以外的清朝，清太宗皇太极已经逐渐巩固皇权，而清朝的国力越来越强盛。由天聪元年至到崇德五年，14年间先后两次出兵攻伐招仙国，逼招仙国与明朝断绝关系，改为向清朝称臣纳贡。又试过三次征伐蒙古察哈尔部的林丹汗，征服大漠以南所有蒙古部落，陆续改编为六盟49旗，称为内蒙古。清太宗皇太极虽然征服了招仙国和内蒙古各部落，但是他最大的愿望是打败明朝，甚至能够入主中原。但是自从天命十一年，即是明朝天启六年正月，皇太极的父亲努尔哈赤亲自领兵围攻明朝的宁远城，被镇守宁远城的明朝大臣袁崇焕击败，愤恨而死之后，清朝再没有能力攻破明朝的宁远城和山海关防线。皇太极虽然在天聪三年、八年和崇德三年先后三次出兵扰到蒙古，掳掠北京近郊和北直隶、山东等等省份，但是由于孤军深入，缺乏后援，没有能力占领内地城邑，每次都是大肆掳掠之后匆匆退兵。当然几万清兵攻入明朝内地，如入无人之境，大肆掳掠之后能够顺利退兵，可以反映明朝内地的防守虚弱，地方将领拥兵观望，不敢截击清兵，等到清兵撤退之后就尾随收复城镇，而明朝税收沉重，不少农民乘机跟随清兵出关，替清朝发展农业，明朝政府的统治威信亦都大受打击。清太宗希望能够打通宁远城山海关的通道，因此加强对明朝的压迫。而明朝自从在崇祯二年，崇祯帝中了清太宗皇太极的反间计，诛杀袁崇焕之后，宁远城山海关的防务仍然由袁崇焕的部将祖大寿等人主持。祖大寿秉承袁崇焕的政策，在宁远城以北的锦州、大凌河、小凌河、崇山、杏山等等城镇驻重兵防守，拱卫宁远城山海关，清兵难以越过防线一步。
范先生，最近督察院的官员祖可发、张全仁等人向朕呈献了一篇进取中原的奏疏，朕希望先生你参详下。
哦，祖可发等人呈献进取中原的奏疏，咁佢哋点讲呢？
佢哋话进取中原最直接了当就是挥军进攻燕京，逼分军崇祯向我大清乞降。
这样做未免太冒险了。南朝的国力 与招仙国唔同，燕京城池坚固，防守严密。
嗯，
要攻破燕京，谈何容易啊？
嗯，冇错，挥军直攻燕京，实在系兵行险将，胜算甚微，朕唔会轻率尝试。其次就是绕过锦州、宁远，直扣山海关。先生又认为点呢？
嗯，陛下，山海关是南朝的门户，不单止兵马众多，而且防守严密。微臣范文澄认为，要攻破山海关，并非轻而易举。我军避过锦州、宁远，进攻山海关。如果抗日持久，咁宁远、锦州嘅南朝兵马一定会由背后截击，我军腹背受敌，陷于困境啊！
啱、嗯，先生讲得好啱。昔日袁崇焕喺锦州、宁远、山海关重重布防。就是要各城互相呼应，防止我军进犯。第三着就是先集中力量攻夺锦州，然后进逼宁远。
哦，这一着可以考虑。锦州是宁远的门户，大清可以攻克锦州，宁远城就孤立无援，暴露在我军刀锋之下
了。没错，砍伐大树要先削除枝叶，再清除坚硬的树皮，然后一刀一斧用力砍伐，大树最终就会应声倒地，操之过急，反为不微。
陛下明鉴，不过攻破锦州，微臣有一个计策。
先生请讲。
锦州城池坚固，而且祖大寿在城外屯田，我军围攻锦州恐怕要耗费不少人力物力。微臣认为倒不如围而不攻。
围而不攻，
是我军可以在锦州对岸的宜州驻兵屯田，然后趁秋收的时候截劫城外的米粮，切断锦州的供应，两三年之内，锦州城内的军民生计就日渐困难，于是人心浮动，再无心恋战，到时锦州城就可以不战而降啦。
嗯，冇错，围而不攻，不战而屈人之兵，上策，上策。好，朕就派御亲王多铎领兵去宜州，筹划围困锦州城。
各位将士，见由皇太极出兵围困锦州城， 这一年来不但侵扰锦州城外的屯田，还阻截锦州和宁远、大小宁河的交通，最近还在锦州城外开掘三重的壕沟，目的是要将锦州变成一座孤城。各位，锦州是宁远的门户，锦州有失，宁远就十分危险，各位有什么策略可以为锦州解围呢？
启禀大帅，末将吴三桂认为我们可以出兵袭击宜州，驱逐建奴。
三桂，宜州是老兵的大营所在，防守一定严密，我们出兵突袭等于以卵击石。
那我们可以加派兵马替锦州解围。
是，本将军决定亲自去锦州指挥锦州军民全力守城。
大帅，末将是大帅你的外甥，愿意追随大帅坚守锦州。
三桂，宁远城的兵马需要有人指挥，你留在宁远主持大局。
是，末将遵命。
好，多铎，
在
你做得好，将锦州城围个水泄不通，做得好。
启禀兴王，神帝派人去城内打听，锦州已经人心动荡，每日都有不少人逃出城外，我们不如早日攻入城内，以免费时失事呢。
多铎，进攻锦州不可以操之过急，朕听闻祖大寿到了锦州指挥兵马，祖大寿是智勇双全的大将，朕如果能够降服祖大寿，那就最好不过。
兴王要降服祖大寿？
清朝崇德五年，亦即是明朝崇祯十三年，公元1640年三月，清太宗皇太极命令郑亲王济尔哈朗、裕亲王多铎领兵屯驻宜州，围困明朝的锦州城，切断锦州城的供应。明朝大将祖大寿亲自去到锦州指挥军民抗敌。清兵围困锦州城超过一年，锦州的处境越来越困难。明朝崇祯帝和当时掌管兵权的兵部尚书杨志昌见到锦州危急，调派陕西等五省总督洪承畴率领130,000兵马前往山海关增援宁远、锦州。崇祯14年四月，洪承畴到了宁远城，和留守宁远的将领吴三桂会合。吴三桂是祖大寿的外甥，他的父亲吴襄亦都是明朝的大将来的。
末将吴三桂启禀督师大人，建奴围困锦州城已经超过一年，锦州粮食已尽，人心惶惶，请督师大人及早救援，否则难以再守。
吴将军，锦州告急，本帅已经知道，但系本帅仲要细心策划。
大人，锦州城里边有几千蒙古勇士，听闻近来蒙古兵人心思变，如果蒙古兵反叛，锦州就立刻不保噶啦。
哦，
假若锦州不保，宁愿就危在旦夕啦。请大人尽快救援。
唉，锦州危在旦夕，如果锦州有失，我洪承畴点样向朝廷交代？事到如今，只有速战速决。杨柱国、唐通、白广恩、黄婆、曹边教、马科、王廷实、吴三桂各位将军听令，
是
立即点齐兵马，跟随本帅前去锦州解围。
遵令。
启禀督师大人，几万老兵占据前面的松山城，拦住我军去路，请大人定夺。
哼，岂有此理！松山是去锦州的必经之路，老兵竟然巨险万伏，将我们围困在松山，岂有此理！
大人，如果我们不设法突围，不但只无法子解救锦州，恐怕自身都难保。
嘿，管不到我洪承畴征战十几年，竟然在松山遇到敌手。各位将军，我们形势危急，唯有力战突围才可以杀出生路。听日黎明，大家一起奋力应战。
遵令。
启禀大人，王将军、唐将军昨晚率领部属向南逃走啊！
咩话？王朴、唐通都临阵逃走，
兵部派嚟嘅张大人亦都逃去无踪。
岂有此理！个个都临阵退缩，你叫我洪承畴点样同建老交锋啊？岂有此理！
啊，大人，老兵杀紧过嚟啊！
吴将军，宁远城要紧。你立即赶回去宁远主持大局，这里就由我处置了。
大人，你
我洪承畴继续抵挡建龙，就算是战死沙场，亦都绝不畏缩。
大人，
回去宁远。吴三桂，你立即回去。
是，遵命。
禀兴王，神帝多铎在松山击败了南朝督师洪承畴，并且将他俘虏押解了回来圣京，交由兴王发落。
好，生擒洪承畴的确是喜讯。
锦州城亦已攻破，早大寿和他的外甥吴三凤都投降于我大清。
早大寿投降大清，咁真系太好！我军围困锦州两年，不但夺得锦州城，而且仲获得洪承畴、早大寿两员大将，实在令人振奋。
可惜啊！
可惜乜嘢？
可惜洪承畴宁死不降。
咩话？
洪承畴宁死不降。
系啊，佢宁愿绝食而死，都唔肯归顺我大清。
你哋唔使再嚟劝我投降。我洪承畴身为大明督师，今日失手被擒，单扣一事。你哋啲建州丑奴，无谓枉费心机啊！哼，
洪督师，咁又何必呢？
啊，你系咩人？你嚟做咩？
洪督师，你嘅威名我早已经知道啦。呢度有一碗心汤，我亲自送嚟为督师你驱寒压惊嘅。
啊，心汤？哼，我唔饮，我宁愿死都唔食你哋啲嘢。
死？死有重于泰山，有轻于鸿毛。督师你战败被俘，死喺囚牢之中，值得咩？
我为国尽忠。
为国尽忠，咁点解你当日唔死喺崇山战场之上啊？点解你要保留性命，俾多铎押到嚟盛京审养啊？我听范文晴讲，佢同你见面嘅时候，你不停拂走衣袖上嘅灰尘，区区衣服，你尚且唔舍得，何况系生命？独士。只要你答应归顺大清，荣华富贵就在你眼前。
啊，归顺大清？
孔有德、尚可喜、耿仲明他们归顺之后，都得到大清崇德皇帝的重用，高官厚爵，比起为明朝皇帝效力更加显赫。独士，你何必疑虑呢？
啊，我我
所谓良禽择木而栖，贤臣择主而事。督师你归顺大清是弃暗投明，怎会有损督师的威名呢？
归顺
孔有德、尚可喜、耿仲明，你们入来同洪督师见面。
是皇上两人、臣等遵旨。
什么话？你是皇后娘娘？
洪承畴，你愿意归顺大清，朕十分高兴。
微臣洪承畴当日冒犯圣主，死罪成罪。
当日各为其主，何罪之有？今日你已经是我大清的大臣，为大清效力，朕当然一视同仁，无分新旧。
谢陛下。微臣一定竭尽所能以报陛下。
好，日礼。
在。
设宴款待洪督师。
崇祯十四年四月，清兵在崇山击败洪承畴，洪承畴被俘，后来投降清朝。 当时明朝崇祯帝仲以为洪承畴已经战死，降旨表扬洪承畴为国捐躯。明朝在崇山、锦州战败之后，山海关外的形势更加危急。由于祖大寿的外甥吴三桂退守宁远城，保持宁远城不失，吴三桂因此名震一时，被人视为英雄。中华五千年之崇锦之战是由李德能、林有荣、钟杰良、施介强、冯伟棠、曾永强、曾月娥、陈炳球、温泉等联合播演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